十节到第十一节，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228页，我们就读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我们再读一遍哈。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福音朋友，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主啊，真的与你有那生命的关系，主啊，让我们住在基督里边，让我们天天与你有亲密的关系，主啊，并且靠你能够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呢是讲的认识撒旦和胜过撒旦的第四讲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先要认识到，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里的第十节讲的，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是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这一节是讲到了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已经胜过了撒旦，撒旦已经被摔下去了，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但是同样的，在下边的一节里边讲到了我们要胜过他，弟兄，神的教会要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也就是说，主耶稣早已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了撒旦，胜过了魔鬼一切的权柄。但是今天教会要学习同样的，基督的身体，神的儿女要学习怎么样来胜过撒旦，胜过魔鬼。所以这不是一件立刻就能够得到的事情，是需要我们用一生来不断的学习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再一次的来讲认识撒旦和胜过撒旦。那么我们前几次讲到了撒旦是我们真正的仇敌，神的儿女在与撒旦的征战中，神赐给我们12样的礼物，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那么第一样的礼物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胜过撒旦。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要来读神的话，无论撒旦有多少欺骗的法术，但是只要神的儿女认真的来研读神的话语，所有的这些谎言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面前都会暴露无遗的。任何世界上的学说主义、错误的宗教在神的话语面前都会暴露无遗的。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第一件的武器。我前一段时间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就是圣经的第一节经文就已经把世界上的许多错误的理论宗教全部否定了。 那么圣经上第一节经文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边，把无神论已经否定了，把多神论也否定了，把泛神论也否定了，把所有错误的拜偶像的宗教全部都否定了，甚至把一神教也否定了。因为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边，他讲到了一个神字实际上是一个三位的一个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研读话语，所有撒旦的欺骗的谎言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面前都会暴露无遗的。第二样的礼物是神的灵，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边，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启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安慰我们，把一切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我们，让我们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能够认清撒旦的诡计。弟兄姐妹好，在你的成长的这个过程里边，你有没有遇见过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好像是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但是是那么样的错综复杂的一个环境，是你认不清楚的，有没有？都很简单哈，大家都可以哈。这个我哥哥哈，在香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刚刚来美国留学，那每一个月哈，我妈妈还给我寄点钱。那后来写了一封信，说现在不能寄钱了，家里破产了。然后我就写一封信说，到底怎么破产了？原来呢，是我哥哥有一天下班，啊，看到很多人都在围着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讲到了就是现在的所有的白银呢都大大的涨价，哇，很多的人投资白银，然后我哥呢就把家里边所有的钱全部投进去了。哎呀，你知道那个里边啊，所有的那个屏幕啊，然后工作人员啊，所有东西非常专业，据说投进去了好多好多亿。然后过了两个星期，在一夜之间，那个公司全部不见了，那个房子完全成为一个空的房子，所有的电脑东西都在一夜之间全部搬空了。然后我妈妈说，咱们家所有的钱都被你哥给投进了深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哥哥有一次特别跟我讲，他说这个香港的老千，这个他们哈，香港人叫做这个骗子叫做老千，就是他给你制造一个非常的环境，你把所有钱投进去的时候他就不见了。这个所以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是常常有的。有一次我哥哥跟几个人做生意，然后那几个人请他喝酒，我哥哥的酒量是非常大的，那个白酒可以喝一瓶，然后还可以喝十几瓶的葡萄酒，不是啤酒。然后呢，他喝完第一杯了以后就不省人事了。后来醒来以后才发现人家在酒里面放了药，他醒来了以后全身的衣服只剩一条短裤，身上所有的钱包钱衣服全部都给拿走了，然后躺在街旁。哎呀，真是的，你看看这错综复杂的环境哈，是吧？真是错综复杂。对、yeah, 这个有些人呢很错综复杂，这个找不到男女朋友，有些人也很错综复杂，同时三个男的或三个女的都喜欢你，哎呀，真是错综复杂，搞得整夜睡不着觉，不知道选哪一个，错综复杂。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在很多又大又难、错综复杂，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不知道怎么样来断定的时候，这一位神是一位引导我们，他随时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启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安慰我们，把一切又大又难的事，甚至是撒旦在我们生命里边摆下的许多欺骗、谎言、陷阱、错综复杂的环境，让我们来认清撒旦的诡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明白，在得胜这件事情上一定要紧紧的来跟随主。 那么第三个礼物是神的权柄，神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第四个礼物是主的宝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魔鬼撒旦永远没有办法来控告我们。第五个礼物是神的救赎，神的永生，神的得胜，还有主的再来。无论这个世界多么黑暗，无论有多少的难处，最后的胜利，弟兄姐妹，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站在一个得胜的队伍里边，而魔鬼撒旦早已经被摔下来，他已经成为了失败者。那么第六个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神的帮助，神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神永远帮助我们，处处帮助我们，神帮助的手无处不在。那么第七个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神赐下属天的能力，神虽然没有改变环境，但是神赐下能力让我们可以超越环境，胜过环境。第八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神赐下属天的信心，在我们跟随主的脚步中，撒旦会多方的来拦阻，但是神会赐下属天的异象启示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么今天要开始讲第九个礼物，第九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神的同在。那么这件事情，我相信神的儿女要特别的来认清楚这件事情。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的名字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名字，一个是耶稣，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意思是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另一个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主重生了以后，神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慌。那么神的同在，我们平常可能不一定感觉那么样的清楚，但是当危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这件事情表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但以理书里边，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火窑的时候，忽然神的同在就显出来了。有四个人在火中游行，第四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一样，这三个人从火中出来的时候毫发无伤，连衣服都没有烧焦的味道。当但以理自己被扔在狮子坑中时，忽然神的同在就显出来了。神派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但以理虽然在狮子坑中，许多只非常饥饿的狮子围着他，但是但以理却毫发无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深深的了解，要深深的有一个概念，当我们信主重生，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以后，神的同在是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在的，神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面对撒旦制造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那么同时呢，我相信我们也要学习每时每刻的追求与神同在。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个弟兄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与神同在》。那么上个星期我说有一位老圣徒于伯伯过世了，那么他的父亲叫于成华。那么这个人呢，在1937年就将这本书《与神同在》翻译成了中文。那么于伯伯认为他的父亲在当时1949年以后重大的试炼当中能够站立住，就是因为在平时他不断的在属灵的生命中操练与神同在。同时这个于伯伯在书中这个新版的说明中，他讲到，他说，我深感这50年来中国大陆教会最重要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许多弟兄姐妹 没有像劳伦斯弟兄那样学习不断与神同在，在患难里边支取亮光、恩典、力量，以致在试炼来到时都纷纷的倒下，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丢在外边枯干。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与神同在呢？显然我们需要来追求与神同在。那么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需要追求与神同在。那么在这本书的第二封信里边哈，讲到这个劳伦斯弟兄已经有40年之久，那么他一直只注意一件事，就是与神同在。凡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绝对不做、不说、也不想。他如此行，只有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纯洁的来爱神，因为神是最配得我们的爱。这本书里面讲说，劳伦斯弟兄和神的同在已经达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中他都能够成功。在过去的30多年中，他一直充满了喜乐，有时候因为喜乐太大的缘故，他只得想方法来调和，怕这喜乐在外边表露出来。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稍微觉得与神有些疏远，神就会在他里边让他觉得神在呼召他，他就衷心地回答在里边的呼召。他若不是举起心来倾向神，就用温柔爱情来注意神，或者由爱里发出话来对神说：我的神啊，我完全属于你，主啊，照着你的旨意心意来塑造我。后来他也似乎觉得这位爱的神因着这些话就心满意足，安息在他心的深处。这一类的经历叫他深深的相信神是常住在他心的深处，无论怎样再也不疑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得胜的一个法则，就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时时刻刻的同在，神住在我们里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时时刻刻来追求与神同在，追求住在基督里边。我们要追求时刻的与神同在，从神来支取一切的力量、恩典、喜乐、信心和圣洁。撒旦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他把我们引开，从基督的身上来引开，把我们转向世界，转向很多别的事情，甚至转向事工。当我们被引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与主失去连接的时候。所以操练与神的同在是一个得胜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的心一直住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边有平安、喜乐、有能力，所以外边的世界没有办法真正动摇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心里边来。那么第十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那这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6章10到17节，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在神在这段经文里边特别向我们启示了第十个神要赐给我们的一件礼物，就是基督徒不仅是神的儿女，神的祭司，神的子民，神的后嗣，天国的子民，神的羊，同时基督徒也是一群基督的精兵，一群耶和华的军兵。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边，与撒旦与黑暗的权势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良好的属灵的生命，高超的打斗技巧，同时也要有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所以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当时正在罗马的监狱里边，到处都是罗马的士兵，而面对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期，罗马的士兵是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士兵。那么一个普通的罗马士兵，他所拥有的装备就是保罗所说的这几样，有一个腰带，一个护心镜，一个鞋子，藤牌，头盔，宝剑。但就是这几样的装备的罗马士兵，在凯撒奥古斯都的时代哈，我查了一下，当时的罗马军队大约只有20万左右的士兵。那么这20万左右的士兵就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士兵的军纪是最为严明的，战斗力是最强的。所以当保罗看着这些罗马士兵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基督的精兵，想起了神赐给基督精兵的全副的武装。腰带就是真理的腰带，那个护心镜就是公义的护心镜，鞋子就是平安的福音鞋，头盔就是救恩的头盔，宝剑就是圣灵的宝剑，藤牌盾牌就是信德的盾牌。那如果我们每一天，弟兄姐妹，我们穿戴起这些，加上全然爱主的心智，全然顺服的生命，献上自己为祭的委身，美好的属灵生命，强健的属灵生命，加上圣灵所赐下的服侍的恩赐，我们可以像当年的罗马士兵一样，20万左右的士兵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所以保罗看到罗马士兵，想到了基督的精兵，想到了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品格、属灵的信心、神赐下的救恩、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加上对神的爱、对神的委身、对神的奉献，将福音传遍罗马帝国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果不其然，当公元66年的时候，保罗殉道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那经过了200多年，基督的精兵靠着上帝的大能，将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每一天能够来为神打美好的仗。所以圣经好在这里应许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保罗又在13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弟兄姐妹，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军装，是让我们可以穿戴这个军装来胜过仇敌撒旦。第十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来到施恩座前的祷告。刚才对不起啊，刚才这个有点晚了，我们几个在里面祷告都忘了时间哈。我觉得那个祷告真的是好像是施恩座前的祷告。许多伟大的圣徒在他们处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时，他们是时时刻刻的在祷告。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是天与地连接的祷告，是来到施恩座前的祷告，是时时刻刻与主面对面的祷告，是时时刻刻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主的力量的祷告。讲到这个祷告，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的祷告是不是一个天与地连接的一个祷告，或者是你是来到主的施恩座前的一个祷告，是时时刻刻与主面对面的一个祷告，是不是时时刻刻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主的力量的一个祷告？那么这样的一种祷告可以让我们胜过肉体中的软弱，胜过生命中的惧怕，胜过许多外在的试炼，胜过外在的引诱，胜过属肉体的情感，胜过撒旦的计谋。许多伟大的圣徒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边，心中都是在不断的与神面对面的祷告，他们在这样的祷告里边，心中再一次的充满了得胜的信心，得胜的力量，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成为了一个胜过环境、胜过撒旦的一个得胜者。有一个神的仆人哈，讲到但以理，他说在但以理的时代，一个充满了偶像和强暴的巴比伦的大城里边，但以理有一间祷告室，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这个祷告室虽然四面受敌，但却坚立在神施恩的宝座前。他一日三次恒切不变的双膝跪在神面前，不间断的朝见神。但以理美好的灵性是来源于他的祷告，没有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他属灵的能力与智慧不是来源于他的祷告。他在祷告中与神有亲密的交通，神在他的祷告中向他显现，以能力浇灌在这个祷告的人里边，应付一切的需要。没有一个人在隐秘处缺少和神的交通，能在公开的场合来为神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艰难的环境里边一直不断的在那里祷告。最后一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一个勇敢的心。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哈，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就是一颗勇敢的心。在袁向成牧师的这个自传里边哈，讲到了他当时这位神的仆人不参加三自，政府用了各样的方法他都拒绝。那么最后呢，政府对他下了最后的通牒哈，宗教局的局长找了他的太太和母亲谈话，讲到了袁向成不向组织靠拢，不参加三自，如果他不马上改变，我们很快就要对他采取行动。所以把他的母亲和妈妈叫去谈话，然后呢对袁向成的太太说哈，他说如果他进去了，你们六个孩子怎么办？所以你回去赶紧劝劝他。然后呢又对袁向成的母亲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进去了，你一家八口怎么生活？六个孩子，一个太太，一个母亲怎么办？弟兄姐妹，你觉得如果你处在这个环境，你会怎么办？特别有一个牧师哈，有一次来看袁向成，袁向成就请他吃饭，吃饭中间的这个牧师呢就流下眼泪了，就对袁向成说哈，说袁向成啊，你得考虑考虑你的孩子，你有六个孩子，太太还有母亲，如果你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这个牧师就说不下去了，就流眼泪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种的环境里边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
都会有极大极大的挣扎或者是考验。那么袁向成的太太和母亲回到家以后呢，就对袁向成说，把所有的都告诉袁向成了。那么袁向成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呢，他在自传里边这么说，他说屋里边呢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袁向成又把目光集中到书本上，但是一个字儿都看不下去。良久以后呢，袁向成叹了一口气，说出了八个字，他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后这个自传上说呢，此刻的袁向成已经完全从那种软弱中解脱出来了。他说天好像在刹那间云开雾散，他对神的信心大增。他告诉妻子，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被这种罪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也应当刚强壮胆。所以袁向成牧师就是带着这样的一颗心，最后进到监狱里边去，所以这个人得胜了。圣经上说好，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到最后的关头会失败？我相信就是我们失去了一颗勇敢的心。我们为什么在最后的关头能够得胜？我相信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在这段的经文里边，你会发现撒旦最后的一招就是杀身体，但是圣经上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哈，神让我们的这一生要做四个得胜。一个是要胜过罪恶，一个是要胜过世界，一个是要胜过自己，一个是要胜过撒旦。但是这四件事情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一生要来努力的。胜过撒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要我们一生来努力的。但是神赐给我们十二样的礼物，可以帮助我们这一生最后能够成为一个胜过撒旦的人，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的经文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来胜过撒旦。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永远的废去了撒旦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他的复活永远的打败了这个仇敌。所以这位撒旦已经被摔在了地上，但是今天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要在基督里边，要靠着神的能力来学习这一生怎么样成为一个胜过撒旦的人。我们继续来读一下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歌，我们唱最后一首歌。